江江百宝书开箱，江江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江江好的你，欢迎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
百宝书里有百宝，让执行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执行。
Hello， 下凡哥。
执行，我有一个女生朋友，以前是非常虔诚的传统信仰者，要吃素，要打坐，要定期去道观里面修行的那种。她大学的时候信了耶稣，但是受洗之后，不晓得是不是体质变得跟从前的信仰有所相斥吗？变得不太一样，所以信主之后才有一个奇怪的阵头出现，就是每当靠近香火鼎盛的庙宇，
是
还有开过光的神像
是
的时候，他就会头晕眼花。
好像属灵体质特别敏感，就这个地方怪怪的。
执行，我是个第三代基督徒，算是第三代基督徒，所以我从来没有过这种灵异体质。
是
去逛街，逛老街要找厕所，厕所刚好都在庙里面。我们去借厕所的时候，我就是慢吞吞的去上个厕所。
对，
他一定要快去快回，因为在里面头太晕了。
他会觉得不舒服。
但如果是遇到卖什么纪念品啊，有一些吉祥物啊，或小神明啊，可爱的啊，
让公仔的样貌，对对，
那种。他说没有开过光的，他一点都不会不舒服。
OK，
好像变成探测器。我也不是非常理解到底什么叫做开光。
对，
夏马哥对于这件事情的理解是什么？
一般来讲，就是在外面所谓做神像，开光是一个很重要的仪式。这个神明当他被开光的时候，在经过一个仪式，然后正式的被某些法师啊怎么样去点眼开光的时候，就表示这个神灵分进去了，分了这个灵进去，所以一般神像做好之后，他不会直接搬回家，他要先在比如说某一个庙寺里面摆在那边，请求这边的法师为他开光点眼，也要寡不会就是丢那个占卜的那个板子来确定说，诶，神明们同意说我要把分灵给你，你可以把他请回家。如果分灵 OK 同意，他就要开光点眼，就让他知道开始神明已经在这个上面，所以已经不是一般的所谓的只是一个神像，它代表了神明的本身的意思。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的朋友对于没有开过光的他不会有反应，开过光的代表里面有灵体，他觉得头昏眼花，那个灵体让他很不舒服，因为他已经是个基督徒，不再是拜那一些神明了。
属灵的事当然很多事情是我们不懂的，但也许他可能真的会有一些影响，但不管如何，对基督徒来说都知道一件事，你的上帝比这个大，超越这一切，所以即便他会有影响你，你都可以很放心的知道说你的神依然是超越他，是可以保护你的。
很多寺庙在落成大典的时候就会举行开光仪式，而基督徒在教堂落成典礼的时候也会有一个献殿仪式。
是，
如果我们说开光仪式是邀请一个灵体来进驻好了，驾临这个新落成的寺庙，
是
那教堂的献殿典礼是在邀请什么，欢迎什么呢？
庙宇他们所谓的开光仪式，大家不会在建庙的时候，那个叫通常会有个立基的大典献庙的仪式，就是庙已经盖完了谢神的那仪式，跟我们的所谓的教堂盖完之后有一个献堂的仪式是有点相像，只是我们通常的献殿的仪式是一个感恩的礼拜，是我们很感谢上帝帮助我们完成了这个殿，而在一般的庙也是我们做了一个庙送给你了，所以你要祝福我们，这个概念比较多，所以两者不太一样，一个是要讲我们多辛苦的盖完了送给你，一个是很辛苦的盖完，但是我们感谢上帝帮助我们完成这个殿，我们承认它是你的，
一个是我们好棒，另外一个是主啊谢谢你帮助我们完成很棒的事情。
对，而且这个是你的，不是我们送给你的意思，就当我们也是献上去，只是说我们明白其实这原来就是你的，然后我们在宣告这一个房子是属于上帝要用的，
这就是落成典礼当中微妙的差异。
是，
今天江江百宝书开箱，我们要来开箱圣殿的落成大典，来看看所罗门跟以色列人如何邀请耶和华上帝以这一座圣殿为居所，永远与以色列同在。这段内容记载在列王记上第8-9章，一段月之后来开箱。 所罗门接手他父王大卫为他准备的建殿材料，也跟推罗王西兰续约，从推罗每一年进口高级建材，包括香柏木啊、松木啊，还有黄金。以色列则每年向推罗输送麦子、橄榄油，最后花费了7年时间和数以万计的工人，终于完成了圣殿工程。献殿大典的重头戏就是迎接约柜和所有原本放在会幕里面分别为圣的器具进这座新落成的圣殿里。
是
约柜要放在至圣所那两个巨大的基路伯天使像的下方，基路伯翅膀张开的时候会完全遮盖住约柜，还有扛约柜的杠。圣所跟至圣所中间用一层布幔隔起来，
是当他们移进去之后就会把布幔拉起来。
站在圣所的时候，因为隔着布幔你是不会看到约柜的，
是，
但是可以看到扛约柜的杠。约柜在至圣所里面，它的摆设位置跟布幔是成垂直的，而约柜两边有扛约柜的杠。按照规定，这两根杠是永远穿在环内，不可以抽出来的。
是，
但这两根杠非常长，非常接近布幔，所以站在圣所里的人可以看见布幔还有一点点的杠头，只是看不见约柜。最后约柜里的东西很简单，就是两块石板而已，上面是当初上帝用手指头写的十诫交给摩西，一直存到现在。
是
献殿大典的那一天，圣殿上空忽然出现云彩笼罩，上帝的荣光充满圣殿，祭司都无法站在圣殿里供职了。
是，
我很好奇这个所谓无法站立供职是因为荣光太刺眼了，太耀眼了，
可能亮度根本眼睛都睁不开，你怎么做事。他有点在回应他们在做会幕的时候，当会幕建完的时候，上帝的荣光也充满在那个地方。其实这件事情让他们明白说上帝真的在这里，就像过去的帐幕一样，虽然一个是布做的帐幕，一个是石头盖的圣殿，最重要一件事，如果没有神答应在这里，这些东西都是枉然的。所以也用这个来表达这些事情上帝满意了，悦纳了，所以他来了。
上帝乐意在这个地方显现他自己。
对，对当时人来讲，这种东西是非常需要的，很强烈的一种看见跟感受，也让百姓们明白这个事情并不是一个空空的做，或者只是满足一个帝王建圣殿个人的心愿而已。
以色列老百姓都站在圣殿前，所罗门王大声传讲这圣殿如何起于大卫王的心愿，
是，
而现在上帝的应许成就了，这座圣殿终于完工了。所罗门大声的祷告说，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容纳你，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唯求耶和华我的上帝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祈祷呼求，愿你的眼目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所说要作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祷告你仆人向此处的祷告，你仆人和你百姓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在你天上的居所垂听，垂听而赦免。
是，
从这个祷告里面我们知道所罗门还有以色列人非常清楚，他们盖了这座圣殿不是上帝以后就只能够塞在这个建筑里面，住在这里，
他的神权大过这个殿，
上帝仍然住在他天上的居所。
是，
而这个地方是你愿意当人向这个圣殿祷告的时候，是你愿意回应的一个有点像记号。
有点想象我们在讲那种无线电电台，施恩座好像成了一个接收器，我在这里上帝会直接听到，这个是一个上帝同意听他们讲话的地方，所以他们要来到这里跟上帝祈求，上帝就因为他的应许，所以你只要来这里，你知道清楚的是向这个神来祈求，他会来听。其实为什么也开始用圣所来做一个唯一的敬拜的点，也就是强调一件事情，你们所信的神只有这一位，没有别的，也不会分出去很多个地方，他就是在这里他决定的一个敬拜的地方。过去是有地方拜赶快拜，然后或者自己想办法来拜，神明都会很高兴，不，在这里他是按照我所讲的方式，然后如果你按照这个方式，就是我的百姓来向这个神来祷告。
接下来以色列人每当要向上帝祷告的时候，不管住的离耶路撒冷有多远，
是
都是朝着圣殿所在的方位来祷告吗？
其实在那时候并没有用一个方位来强调是不是这样来祷告，但是很清楚是你只向这个神来祷告，他们只需要一年三次来到圣殿这边来聚集。圣殿为什么设立在这个地方，也提醒他们，他们所信的神明不是他们想象想去哪里盖就去哪里盖，如果没有神的同意不行的，这是一个在建立他们独一神的观念的一个过程。
现在基督徒的概念是我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随时随地不管做什么我都可以向这位上帝祷告，在那一刻我这个人就成为了一个上帝同在的圣殿。
这也都是来自于上帝的应许，随着时代的发展，圣经里面的内容不断的揭开这件事情。最重要的是当我们愿意把上帝放在我们心中的主位的时候，这就好像把我们心当成一个圣殿一样，我可以随时来跟上帝面对然后祷告。
所罗门不只提到了以色列人如果得罪耶和华但愿意认罪并向这圣殿祷告求你赦免他们，所罗门还提到了非以色列人如果听见耶和华的名并他大能的手愿意前来向这圣殿祷告
是
求你从天上垂听他们。这个道理现在基督徒非常了解，我们可能很多人以前不是基督徒的时候即使还不认识上帝还没有受洗上帝当时候都乐意垂听回应我们的祷告
是
所以非基督徒一样可以向上帝呼求
是
对当时候的以色列人来说要接受外国人现在也可以来向我们盖的这座圣殿祷告会很挑战他们的观念吗？
从上帝在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开始提到万国万民包括大卫打败哥利亚都在强调一次叫万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这件事情，所以上帝一直在做一件事要透过以色列成为见证让周边的人知道以色列中有一位上帝甚至他们也可以来崇敬他。到所罗门讲的更直白的圣殿盖起来不是为了以色列人而已他是为着万族万民可以透过以色列人的敬拜跟尊崇认识这位神并且来这里向他祷告祈求。在整个圣经的脉络里面一直不脱离上帝向世人宣告的心意就是上帝是一个宣教的神他要告诉许多人我是那位上帝你们可以来遵从我恢复我跟你们的关系这件事情是从旧约就开始酝酿的只是随着时代就越来越清晰的知道透过先知透过各种方式都不断的提到对万国万民的心意包括后来你刚好的先知他不是只讲以色列他要讲很多关于万国万民的事情甚至在其中一直到最后都强调认识上帝的知识充满洋海充满世界早就在酝酿只是以色列会更清楚明白还是把自己锁定我就是选民所以我最棒除了我以外上帝不会挑选别的上帝是选了这群百姓使人透过他们认识神所以他们是祭司的国度他们是在当中要为神做见证的这都是上帝清楚的心意
当时候的以色列人真的有知道自己背负着要为耶和华上帝做见证的职责吗
有一些人也许明白有些人可能还搞不清楚也会有对其他的民族不关我的事情但是上帝还是透过以色列人开始影响周边的民族包括他们还没去迦南之前的那一段旅程使迦南人都听到说你们的神是上天下地的神他们自己嘴巴就说出来所以上帝自己已经在做这件事情只是有没有人更明白我上帝不是只有我们的上帝乃是全世界的神
我想到很久以前我们在看像路德的故事的时候当他跟着婆婆拿厄米回到故乡第一次去波阿斯的田里面捡麦穗波阿斯就曾经跟他说你来投靠耶和华愿你满得他的赏赐
没错
其实这就是一个做见证的好办法看到了有从异乡来的一个穷寡妇
是
我们善待他这也是一个做见证的好办法
没错这点发现其实上帝一直在透过每一个被选召的人去影响还没有听过的人因为从你的身上看见原来这个神对他的生命是多么的重要
所罗门还讲到如果以色列人得罪上帝以致被外敌掳走掳到异乡去了但他们如果在被掳之地愿意悔改向着耶路撒冷的圣殿祷告求你赦免他们的过犯使他们在掳他们的人面前蒙怜悯
是
怎么不是悔改了之后上帝就带领他们回故乡呢
其实这一点律法书的申命记里面提到的当他们背叛神的时候会从这里被赶散到世界各地所罗门祈求的是按照那个角度来思考他们已经被分散出去如果他们想起这个神没有圣殿了他们还是可以向上帝祈求上帝就怜悯他们怜悯的内容就是我不再计算你们的过犯可能使你们回归这个地方就等于隐含在这个含义当中所以也有人说所罗门祷告里面其实包含了一些预言的成分他们接下来可能就会像这样的被赶出去因为他们忘记了忽略了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敬拜上帝的殿把上帝放到一边去的时候就要面对这个事情但如果你回想起来的时候你想到你流离在外面那个痛苦突然想起来哎呀原来就是我们得罪了上帝认罪回来上帝就要怜悯不是一定要回到这里而是在各个地方上帝都可以把怜悯交在他们身上
我们说过，当时候的人常常有一种国神观，
是
这个神明只管我们国家。
是，
我现在被抓到国外了，我现在离乡背
景了，所以神就没有能力了。
上帝到底还能不能够救我呢？我到底向他祷告有没有用呢？
嗯、
有的，献殿大典的时候，所罗门求主回应这些人的祷告的办法是、嗯、使他们在掳他们的人面前蒙怜悯。
是，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
这时候他们已经因为罪的缘故，因为得罪上帝的缘故，被分散出去。被各国管辖，所以他们是在别人的权柄之下，即便在人的权柄之下的时候，居然还可以在那个地方，在执政掌权人当中有上帝保护他。上帝的管理的权力不是停留在这个国家，只有他们那个民族，乃是在每一个有权柄的人身上都有上帝的能力去管制他们。所以即便你在海外已经是次等公民，你是亡国奴，
甚至可能真的是奴隶、
嗯、
真的是低贱民族被歧视好了、
嗯、
上帝仍然能够因着你向着他的心来保全你的生命，保守你的人生，
是让你经历到上帝的能力是超过国界。过去你以为上帝管不了你们，但是现在让你知道上帝管得了这么多，甚至管到你觉得都绝望了，还有上帝的能力可以保护你。
套用在现在基督徒好了、
嗯、是，
如果我们被掳可能是出于我们自己错误的生活模式，
是
错误的价值观，虽然我以为我敬拜上帝，但其实我是敬拜金钱名利好了，
是
敬拜各种迷思好了、
嗯、
以至于我被掳受苦，
是
那是我的自作自受。当我回转过来意识到过去这些年我有多么错误的价值观跟错误的生活方式、嗯，上帝会怎么样的来回应我或帮助我，在我已经在受苦的情况下面、嗯、能够蒙怜悯。
我们用一个概念来想，当你犯了罪被抓起来关到监牢里面去，好了，关的过程当然很可怜啊，很受苦啊，那我开始悔改了，我说啊、哦，真的我过去真是做错了。好，这时候上帝在当中的应允是我会怜悯你，但不是就把你从监狱直接拿出来，哦，你不用坐监牢，不，你仍然要付代价，可是你的心是平安的去面对这一切的责罚，并且你知道这是我当受的。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已经认错了，你明白了，神就开始在这时候跟你同行，包括在监牢里面，包括你在承受罪恶的后果必须承担的里面，上帝已经跟你同走，不会因为哦你还在犯罪等你放出来我就跟你同走，不是，在你悔改的那一刻起，你恢复了跟上帝的关系，上帝的平安在你的里面，你可以继续面对这些难处跟当付的代价，但是不是在那种怎么办我处理不完，我就是永远都赔不起这些东西，我这一生就毁了绝望当中，而是看到有一个新生的希望，我可以继续在承受的过程当中带着盼望往前走。
特别那个怜悯是使我们的心可以得平安，
是、嗯、
可能我曾经是怨天尤人的，为什么我做了这么多次犯罪的事情都没被抓到、
嗯、
怎么就这一次小事我偏偏被抓到现在坐牢呢、
嗯、
当我们悔改归向神的时候，神应允要与我们同在，我们现在不管披着什么样子的身份，
是、嗯、
我都成为了一个移动式的圣殿，
是
上帝愿意选择这个圣殿为他在地上的居所，等于跟我住在一起，每一天跟我一起生活、
嗯、
跟我一起过我的人生、嗯、当我们有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的心会对于自己的处境感到平安，
是
我们也会对于多出来的恩典更加的敏锐、
嗯、
可以想象约瑟他在牢里面的生活，他一定不是每天指桑骂槐，为什么哥哥把我卖到这里，为什么主人的太太诬赖我，
对，
圈圈叉叉，
其实不是停留在那些的问题的里面。那当然我知道我们如果真的做错了，其实我还是要承受那个后果应当偿付的，只是你明白了，虽然我在偿付，我是尽我的能力去偿付，但是我得到了一个是上帝的怜悯，即便在这样苦况人认为羞辱的样貌底下，神却没有放弃，愿意与我同行在那条路上，这就是我们最大的福分。
这一场献殿大典，所罗门献上了22000头牛和12万只羊，
嗯，
这数量实在是太庞大了、
嗯、
所以原本用来盛装熬煮祭肉的那个铜坛真的装不下、
嗯、是、嗯、
因此那一天所罗门把圣殿前面的广场也分别为圣、
嗯、
就在广场上献祭了、
嗯、是
盛大的献殿里持续了7天、
嗯、
所有人另外在守节7天，总共14天的盛会。
是
对于献殿大典安排这么长的时间，还有数以万计的祭牲、
嗯、
我们可以看出他究竟如何看待献殿这件事呢？
表示这件事情不是纯粹只有一个王很开心，包括民众的响应，让这件事情变得这么盛大。弹性的措施，比如说外面也开始做一个大的献祭场，很快的消化所有献祭的东西。这里面我觉得那个积极跟把上帝放在第一位的心情，我觉得表现得非常的清楚。不管怎么样，我这一切先以上帝的圣殿这个落成为全国都要欢庆的事情，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这个事情上面。对于百姓来讲也做了一个宣示，就是上帝其实大于这个王，所以要以神的殿落成为优先庆祝的事情。
紧接着所罗门继续使用数以万计的工人为他打造王宫，这些人的工作没有结束哦，盖完了圣殿还要盖王宫。圣殿工程耗时7年，而所罗门的王宫建筑工程耗时13年，包括了黎巴嫩林宫，有圆柱的大厅，审判厅，所罗门寝宫，还有法老女儿的寝宫，所有的材料都非常贵重，建筑方式也非常讲究，只是没有像圣殿一样要全部铺满金箔金光闪闪。话说他建圣殿才花7年，建王宫却花了将近2倍的时间，这个工程配置有没有不妥啊？
一方面其实圣殿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巨大，按它的尺寸来看，其实它没有大到好像我们现在讲的那种大皇宫的样貌，其实没有。
皇宫规模更大吗？
规模更大，就是整个占地范围就更大，因为给很多人住。圣殿跟希腊很多的圣殿来比可能还没那么巨大，它反而比较简朴，相对的简朴，构造也比较简单。但是做皇宫里面它考虑很多功能，不只是皇帝可以住的地方，它包括妃嫔要住的，仆人要住的地方，还有它要上朝要开平议事的地方，王家的教育训练图书馆，或者是军兵营房，会变得很大，盖造的时间就更长。所以这个角度来看，它盖到13年大概也不奇怪，
他们不为过，
也不为过。盖这么长的时间，是不是觉得、我可以做更好，做更好，在自己的里面花更多的力气，是不是有这个心思？我不敢讲，但我觉得就盖造的范围跟复杂度来讲，确确实实它是比圣殿还要复杂了。
有人说当罗波安王上任的时候，他从父王所罗门那里接收了很多烂摊子，用这个东西来反推回来说，所罗门就不应该花13年在那里劳民伤财盖自己的王宫，才会搞到最后国库亏空。你觉得呢？
所罗门年老的时候并没有让国库亏空，这倒没有，他其实还增加很多的财富，只是说这个财富有没有在百姓身上反映出来，这是我们要去想的问题。这么多年的劳役下来，其实对以色列人他们也争取了一种光荣，在许多的国家面前露脸了。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国家可以盖造这么大的宫殿，然后有这么好的贸易，百业都繁荣，这事情其实对以色列百姓啊是可以有种骄傲的，我们国家真的很富强。但是也很现实的是，这些盖造的人力花了这许多年，对一个家庭来就是等于一整个人力都耗在里面，是不是产生了一些副作用？那当然后来就会发现确确实实还是有的，
家里的祖产完全没有空去经营了。
对，大家虽然过得还不错，但是生活没有了，要不做这个工，要回家去赶工，对他们俩其实都不是一个很健康的状态。需要建立国位的时期在所罗门，那接下来要怎么样稳定的发展，那就是另外一个国王的责任。
在7年圣殿工程加上13年王宫工程结束之后，所罗门把以色列北方加利利地的20座城送给西兰，这20年来西兰都忠实的供应他高级的木材。
是，
这个时候送20座城给西兰，好像有点像最后的尾款的概念。
开玩笑是有人说，是不是因为钱不够付了，所以就
拿
这个领土来交换？那有说法是这样，那也可能是他很明白这一块地方是西兰希望能够获得的，所以他投其所好，可以维持美好的外交关系下去。
但当西兰从推罗来到加利利视察这20座城的时候，他对这些城的光景非常不满意，就对所罗门抱怨说：“兄弟啊，这就是你给我的城镇吗？还给那20座城起名为加布勒，加布勒的意思是没有价值，对他来说是没有用的20座城诶，
对，生产力不足，土地可能也贫瘠，刚好是边防的位置，可能所罗门就想哈。”如果这个地划给你，我的国防会更好，
你来帮我守边境，
对，就没有什么生产力，然后如果留着呢，我要为了保护它，我要花更大的力气，我不如变成你的地方，我只要把我的边境守好，人情也做到了，里子面子他都拿到了，这个其实可能也是他的如意算盘。
可能也是常年的朋友吧，所以对方虽然不满意，但是也没有真的采取什么行动。
是，就是讲讲，就是表示一下不够意思嘛，你怎么给这个东西，但是讲完了还是拿下来了，他也没有吐出来说我不要，
只是表示无奈而已。
对对，也可能是一个外交的模式，就是我闲一闲，看你会再给我一些什么东西来表达你的歉意吧。
20年的工程结束之后，上帝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说，我已听了你在我面前的祷告和祈求，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立在那里。我的眼我的心也必时常在那里。你若以纯正的心和正直行在我面前，效法你父大卫所行的，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在以色列国度的王位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有人做以色列的王位。这段内容基本上就是当初上帝应许大卫的话，
再一次的建立这个应许。
很有意思的是，我们从所罗门开始常常看到，几乎是每一次都看到圣经如何评价一位国王到底是好王还是坏王呢？
是，
标准常常在于这个人有没有效法大卫。
是，
大卫变成了后面所有国王的评价标准。
用大卫来做比较还有个原因是，你不用跟所罗门比功过，就是我们能够建设国家或做到什么程度，他比的是哪一个跟上帝的关系是最好的，是最健康的，或是上帝最喜欢的。人认为他要怎么样的建树才是好王部，在上帝眼中只有一件事，你像大卫那样专心爱上帝，专心跟随神，以神的律法与神的心意来做他的心意，才是真正神所喜悦的王。
如果按照人的标准，我会觉得所罗门才应该是一个国家有没有富强的标准。
是，
后世的网友谁可以像所罗门这么有钱，这么有稳定的国际关系，
是
这么有规模的军备武力，还有有没有一些漂亮的地标建筑作为国家的象征物。
对，你看很多国家派人来这边，百姓可以骄傲了，以前我们是一个人家都瞧不起的民族，说我们是流浪者，是我们来强占的土地，现在哇，变成一个当地的文化大国啊，变成一个大家都想了解你们国家怎么管理的，可见这个已经变成一个留学地区了。如果真的要来讲，你应该效法所罗门啊，但是上帝很明确的标出来，我要你们的王要像大卫这样，是专心倚靠耶和华的。
只有国王他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才是这个国家最最基础最最重要的事情。接下来上帝对所罗门说，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摆在你们面前的诫命律例，去侍奉别神敬拜他们，我就必把以色列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也必从我面前舍弃那为我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使以色列在万民中成为笑柄，被人讥诮。
是，
这殿虽然崇高，将来凡经过的人必惊讶嗤笑，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人必说，因为此地的人离弃领他们祖先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的上帝，去亲近别神，敬拜侍奉他们，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再一次又做了一个对比，从人的角度我们会觉得哇，这么富贵金碧辉煌的圣殿，
这么厉害的圣殿，
上帝怎么舍得让它被毁掉啊？这真的是人的角度。
对，没错，包括以色列后来都一直用这个角度认为，圣殿都还在，上帝怎么会放弃我们呢？
看到圣殿还在，就是上帝还是疼爱我们的，上帝还留在这里。
对，
殊不知他们早就已经伤透上帝的心。
所以而且圣殿的盖奏最后讲这些话其实不好听的，不要以为你有圣殿你们就了不起，搞清楚哪一天你们圣殿被拆了，然后你们人被分散到世界各地，你就知道你们根本没有对上帝认真。丑话说在前头，是警告，听进的是福气，听不进的就是审判。
也再一次的重申，不要看在这个圣殿金碧辉煌的外表上面，以为一切都是国泰民安，永远要记得在这些繁华的背后，上帝只看重人跟他之间的关系。
是，不要像别的神庙要帮这个神盖的多棒的神庙，所以神就要保守你们盖得这么好这么多，如果你没有重视最重要你跟上帝的关系，那这一切都是枉然。
讲讲百宝书开箱，下回我们要来开一箱有外国的君王亲自来访，不是派使节来而已。当他看到所罗门盖造的王宫还有圣殿，惊讶的魂不守舍，
是
以色列的建筑工艺太高超，文明水平太进步了，
是
背后的祝福是来自于上帝。
没错，
我是真心，
我是夏凡哥，
我们下回再来开箱咯。
OK， 拜拜
拜拜。